乡土地基妙花夫，须弥四周日月圆，观为佛土以贡献，众生咸受清净茶。耶当古鲁拉那曼德那嘎尼亚达亚弥，佛陀正法和僧伽，
佛陀正法和僧伽，
直至菩提我皈依，
直至菩提我皈依。
我讲正法之功德，
我闻正法之功德，
为利有情正菩提，
为利有情正菩提。
佛陀正法和僧伽，
佛陀正法和僧伽，
直至菩提我皈依，
直至菩提我皈依。
我讲正法之功德，
我闻正法之功德，
为利有情正菩提，
为利有情正菩提。
佛陀正法和僧伽，
佛陀正法和僧伽，
直至菩提我皈依，
直至菩提我皈依。
我讲正法之功德，
我闻正法之功德，
为利有情正菩提，
为利有情正菩提。
阿当那边没咱们养鸡，我不当接近老鼠去就学做小娃鞋吧，那三节松包肉都洗净，对就叫吧，对点鞋吧，当别送你先领的谢谢。那么来一个当路当的人给这帮大当每一个人当主儿根据长能起上吧，他们些给多大给缺点多。刚给投资你总的到他们些帮别些，当别缺的顿子吧，果当得了下车对。哦嘿，那今天开始呢，我们还是用圣道三要里面的出离若无尽发心，直持修习终不成，无上菩提圆满因，智者当发菩提心，这个作为今天的开场了啊。也就是说我们就算你有了出离心，但是没有一个清净的一个发菩提心的话，那怎么样的执着的去修行的话呢，终究不能圆满的成就无上菩提。所以说呢，为了证得无上菩提的圆满因，一个有智慧的修行者呢，就应当发起菩提心，这个意思了啊。就是说菩提心呢是当然出离心啊这些是大的一个就是必须也是必须具备的，但是光靠出离心啊这些是不行的，最终要想证得佛果的话呢，那一定要有菩提心才行的。那这也就是说菩提心的重要性了啊。那我们听的课呢，也是就是说来听这个课呢，不只是说简单的解决一下自己的一些对佛学的不了解啊之类的，不是这样的一个目的了。最终的目的是什么呢？最终的目的就是让自己成就，让自己证得菩提，这才是我们最终的目的。那要证得菩提，你必须要闻思修，闻就是现在听闻的阶段，然后把听闻到的这些呢，通过自己的慢慢的去观想修行，这样最终思考修行以后呢，达到最终的修行的最高的境地了，也就是说脱离轮回，然后呢证得菩提，那这就是我们学习的动机了啊，动念了啊。一般的话呢，很多像那个就是说去有些人说学佛呢，其实不是为这些方面去学佛的，这个很多啊。现在这次我回去一趟，你们也知道我去了很多地方啊，我去了中国的四大名山，佛教四大名山里面的三座，除了那个九华山没去成其他的普陀山那个什么五台山还有峨眉山我都去了。这些地方呢香火非常的旺，非常非常的旺，有些地方啊香火简直是要人挤人的那种程度。但是你这样一去细心的去看的时候呢，一个很奇怪的一个现象在大陆啊，好像信佛的人是很多，但是呢都是来点个香求个财啊什么的这种情况的，然后来那些寺院里面呢完全是商业性质的， 所有的这些圣地，这么殊胜的圣地里面，光五台山啊那些的话，真的是寺院林立啊，真的一眼望过去全是寺院。五台山他们说有上百个寺院，
上百，
就是一
上百、哦、
已经一百多到两百多吧，他们说大大小小算起来还有很多在新建。反正你我看到很多是新建，后来新建的啊，那些是怎么样的，反正就是说大家当做商业的一个那个，就像我们这边开个店一样的感觉。里面呢也很少有真正的有出家人在里面，很多地方去的时候都是一些老太太啊在那里面当那种管理员啊一样的，然后就买票，什么都要买票，点个香也要很贵，点一盏灯也是很贵。所以说来的人呢也就是完全的图的就是啊，求保佑保平安，这保我们的什么生意兴隆啊之类的，反正就是说世间的一种求法了啊。真正这些寺院里面让人在佛学上能够更深入的去了解到的地方呢几乎很少很少，几乎这样去看是看不到的。所以说呢这样的情况看起来的时候呢，我们心里面就会想到说，就算道场再大也好像就是那么一回事了。
总跟政治有关，不是总佛教有关，总政治有关。
他反正就是那边的情况就是这样了啊，
利益了，
全是利益了。
因为开一个庙呢，比你去做生意，回报率还要快。
对呀、
啊。对，现在像你看我在成都待了一段时间啊，就前段时间我不是在那个过春节的时候我在吗？大年初一的头盏灯。现在已经标价标到几十万了，
这么单的很好，
这个是很特别吧，因为大家都要去求啊，然后所有的人的就是这些，其实你看从我们大家了解一点佛学道理以后你去看的话，佛菩萨们会计较是谁点的第一盏灯吗？不会的。可是凡夫心呢他就是这样的心态，他就觉得我点了这第一盏灯的话好像对我的保佑就越大，哎，那里面的那些人就炒作这个，你知道他们就把这个说啊，能点第一盏灯是什么什么的殊胜啊，什么什么的不容易啦、啊、怎么的，所以呢有钱人就愿意出那么多的钱来点这第一盏灯，而寺院也把这一头盏灯呢当做一个他们的一个头号商品呢，就是他们的一个招牌之类的啊，就来就完全是生意的，对，完全是商业化了，真的是这样哦。大年初一的时候我听他们说是整晚上，那天晚上就有人去排队要去点灯了。以前的老百姓是那种纯粹是那种恭敬之心啊，然后就去说是晚上整晚排队，他们也愿意去点灯。可是现在富有人他们是觉得我花这个钱，早上那个时候我直接开个名车过去，然后直接进去就点了，当做贵宾一样的，然后觉得很有面子啊，很有排场啊之类的。那这就是现在的这些人的做法。
这些观念都是错的，
都是错的，都是错的。所以大陆
在这个庙的人定这个规矩也是不
对，
也不懂，
全是不对的。
这是北京政府定下来的，不是的。你去的呢、那个？
这个可能是各个寺院吧，
各个寺院，
是
台湾也有，台湾
也
有，也
有。这个是因为。现在的那些寺院管理人员了、啊，也不知道到底里面到底是不是、
就是、买通啊一些、
那个出家人、
哦、
真的是不是出家人也不知道，反正里面的人呢，他们也完全是商业化的经营方式了，把这个寺院完全是商业化的。
对啊，就他说有这个出家人呢、啊，在那个做着出家人衣服在看报纸，早上开工的时候出家人，晚上放了工以后呢就回家跟太太儿子一起出去吃饭
啊。对，反正这些各种各样的都有了。
对、啊、
那这就这种现象你看到了以后你就会觉得真的大陆那边很需要好好的就是讲佛学的，很需要很需要。
他们讲的佛学讲的乱七八糟。
上一次我们去的时候，然后要进去烧香嘛，然后他们说要收钱，要收门票，
要收，
对呀、啊，
对呀、啊，我们说那我们来烧把香还要收门票，你不 你不缴门票的话，菩萨不会保佑你的。
哦，对，他们是这样讲。然后他们讲的是什么？他们因为他们不把那个当做一个寺院，人家来那个虔诚的来那个朝拜，他们是当做一个旅游景点。当你们来旅游的，不是来朝那个恭敬心来朝拜的那种，所以说呢，他就当做景点就卖票了。
然后你去烧香的时候，他有分啊，300、500、1000，那个大支的有没有？大支的
有，
对对对，
各个灯的价格都不一样。
对，那个香，
而且是很贵。
对啊，香
非常的贵，
好贵哟、哦。
不是一般的贵哦。
我知道啊。
就像我们点一盏这样小小的一盏灯，200块人民币哦。
他大支香的话，1000呢、啊。
对，
那个有10000个三支香，听过没有啊？去那个普陀山了，你上船要叫那个人头税，你上飞机才有叫人头税，他上普陀山要叫人头税。
对，他入山都是要收费的。
你听过没有？是拜佛，洗一点你去的中国衣柜，10块钱，2柜20块钱，只能要收费了，拜也要收费。
对，所以说这样一路下来啊，这样一路下来看了以后呢，就知道说，其实我们自己呢，多多少少还是在讲一些正法了。这样已经整个大陆，我去了，这次去了很多地方。一看下来很少，其实
很少看到正法的地方，
很少真的很少看到，
全都是中国大陆的法。
对，所以说而且控制的很严，那边不可以随便的去讲法之类的。
对啊，
我在那边本来北京安排了一个很大的一个，就是给他们有一些我认识的他们人帮我，就是说请我去那边给他们传个法之类的，安排是很大的。可是后来呢，就是因为我是外来的，没有那边的一些证明，不得不取消。
对啊，
在北京饭店里面，很大的一个法规，所以说呢，这些都是受着严密的那个控制的，不可以像我们这边这样，就是说大家想要，如果有人想要学习的话，我们可以随意的去讲嘛，对不对？没有那种，所以控制的很严。但是呢，还是有一批。有很多人呢、啊，有那个心仰，想要去学的，很多。我这次遇到很多，他们其实后来我们安排了在一个私人会所里面，他们给他们讲了一次，很认真的听，然后大家都说很有帮助，然后他们都很想去学。我原因就是我们很难回去嘛，所以说呢。这可能以后慢慢的也会发展了，那个倒没什么。但主要我今天想说的是什么？就是说我们这边呢啊，再怎么说，这么三年下来了，三年了吧？四年了，快，今年是第4个年头了，2010年开始的啊。我们中心是2010年开始注册的。其实我们讲课是之前呢。
啊，讲课
是2009年、2008年底就开始了，2009年开始的吧。对，你们是2009年来听的，我之前在研究生那讲是2008年底就开始讲了。对，所以这么多年来，其实我们还是多多少少在做很多的，就是说利益众生的事情了。这个我们觉得自己反正多多少少积累一点福德吧，对不对？这就是我们相比之下了啊，当然比其他人家更好的那些我们当然比不上了，但是整体而言的话，看起来的话呢，我们还是不错了。反正就这样，大家也都这么多年听下来，也多多少少对佛学的很多教义也了知很多了嘛，不像以前了吧，对不对？收获也应该多多少少还是有一点的，
很多就会看到很多哦，原来这个是不如法的，以前我也是这样子做，哇，都不知道。然后你现在听了这个，哦，原来不可以这样子。那就会觉得，哎呀，其实他们那些人蛮可怜的，都没有办法听到正法。
是，真的是。
是这样。
我在成都那天，我跟丽萍聊了一下，在成都，就只是我的一些亲戚那些，他们请我给他们做一个，哎，我发到我们的上面了吧？你们都看到了吧？我发到，哎，你们两个没有微信啊？
后来我弄了，我不会用，我朋友就
偷
了。WeChat
我在成都发给我们 WeChat 那个群里面，你没看到吗？
没有，刚刚好像刚刚中了毒了，毒死了。
哎，不是你看到了吗？你还回了一个说以后回来给我们也做一个灌顶那个。
哦，那个灌顶有。
对对对，
看到有看到
那个
对。
那什么肖雄就发上去，
我就放你找你的电话号码。
哎，对对，加我了就行了。你把我的电话号码放上去，我把人过去的电话号码放上去。
你已经有那个了吗？WeChat 有吗？
我同事
他开了，
我开了一个，可是我没有怎么样，
他不会用。
这个其实现在是全世界通用的。
哦，
这个
台湾也用吗？
台湾用，这大陆用，
是吗？
而且全世界都在用这个了，
还可以 FaceTime。
而且这
就是朋友跟我这么讲，我
而且这个全免费的嘛，所以
不是他说一
个那个是人家在故意炒的，
那个故意的，那个不要听，
那个故意就是中国的其他的那些网络公司啊，他们就是为了把这个压住嘛，所以这样炒作的。其实他那个腾讯公司还没收费的，他这个一收费，他的这个就做不下去的，因为现在大家都是看他这个不收费啊这些嘛。嗯，这个很好，而且我们通知也很方便嘛。
嗯，对对。
啊，所以说
录音，
对，
用声音，
用语音，用视频，什么都可以，那个非常的好。所以那次在成都呢，我发在我们那上面给大家看了一些相片啊之类的。那一次
是很好吃哦，看出了流口水。
对，那一次呢也是很多人来，所以在其实现在在中国大陆那边啊，对于这个佛法渴望的人是很多了，非常的多，非常的多。因为大陆的，说实话，在成都，我这次去也看到很多骗人的、假的这种太多了，
对，
太多了，太多了，满大街都看得见，而且是堂而皇之的那种哦。所有我认识的我们那些老乡们啊，他们就跟我去五湖池啊那些时候，一看一个开一个名车来，里面坐着几个那种穿的那种，反正就是像袈裟一样的，哦，那种的，几乎都是这种。他们说这些都是
全部骗人，
全部是在那里，就是说到大陆去，然后就是知道，其实那些人在藏地根本不是没有任何的这些名号的，有些是根本没有的，有些可能根本是不是出家人还不知道。就是有一繁衍出了一帮这种就是欺骗人的一个群呢、啊、他们就打着说是有神通呢，有什么什么的，然后说自己是什么什么大活佛大法王之类的啊。那就做的是什么呢？我听我一个侄儿跟我讲，他说他们是怎么样去的那边去，就看到人，那些他们知道有些很有钱的那些大陆的人做生意的啊，那些啊，一开始就给人家吓唬人家说，哦，你有什么，我看你的样子就有什么血光之灾啊什么什么的，然后你要去修个庙，或者说你要去建十个塔佛塔之类的，在西藏的什么什么一个偏远的一个地方去。哎，那些人他就说，哎呀师父啊，这是他不可能放下他的事情去偏远的地方去修塔嘛，对不对？然后就说，哦，你帮我去修了，修一座塔是多少钱？哦，十万，十座就是100万了，100万啥就给他，就让他去修。好了，过几个月人家来了，把西藏的一个寺院里面修好的塔的相片那些拿过来说啊，修好了，你的塔你看修得非常的好，就这样。然后你这还要去做一个大供养什么的，然后又拿一大笔钱去，哎，就这样忽悠人了。
他们造的业
很深很深，那些人，然后自己就在内地买的是豪宅别墅型的，开的是豪车，全是，哎，我们在这边看到的，美国现在大家其实你看普遍的都是一些普通的车嘛，对不对？我们一般人开的，他们那边都是开的是什么名车，宝马法拉利什么的，全是这种哦，而且不是一步两步，
很多
啊，这些，所以呢这种很多很多，太多了。我这次去的，我住的那个区里面就有三家是这样的，附近的那些人都跟我们讲 是这样，很清楚，其实他们的根底那些藏人们都知道，那就是有一帮这样的人在那边忽悠人。那就是因为怎么呢？因为其实早期台湾也是这样的，早期台湾很多这种去那边就是骗那些台湾的信徒了。后来是因为达赖喇嘛去了以后，真正的把这个风气改过来了，所以这帮人立刻改行改道去大陆了。
哦，成的人都是同一辈，
就是这样一批人呢，有一批人呢。他们因为达赖喇嘛到了以后呢，这股邪风就会改变的。人家慢慢的都会知道，因为法王去哪儿都会讲这些。这次我在成都的时候，刚好人家在微信上发，因为达赖喇嘛不是在那个南印度开了一个讲经法会嘛。在那个法会上，法王就有讲到说，这次他见了几个从成都这大陆来的汉人那个弟子，这是来听课的。他们就跟法王说，请法王能不能够阻止一下刚刚说的这种邪风，在成都非常的厉害，在中国大陆非常，现在沿海也是，只要哪里有钱的城市就有这种很多现在。所以说呢，请达赖喇嘛能不能够用他的就是说威望啊之类的阻止一下。那达赖喇嘛就在法会上就讲说，我怎么样去阻止他们呢？因为佛陀在2500年前就已经说不可以去欺骗人啊之类的，这些就已经讲过了，但是他们连佛陀的这些都不当成一回事，那我讲的他们怎么会当成一回事啊？
我讲的话他们都不听。
他们都不听。达赖喇嘛说，我讲的他们更不会听了。那其实这个道理讲的是什么呢？就是说其实啊，主要的还是弟子自己了。法王也是这么讲的，你们自己要去医治一位上师或者什么的时候呢，一定要慢慢的去观察，不是说一下子就看到他说什么你就信以为真，完全就那种，就像达赖喇嘛比喻说，对，就像那个什么猫遇到耗子还是什么狗遇到肉啊还是什么的啊，反正就是说一口就扑过去的那种啊，不要那样啊，慢慢的去观察了解，然后觉得真正的从这位上师那里你能够在佛学上能够获益的那种呢，再去医治。要不然的话，这种到回过头来过一段时间就开始背后就说他的不是那种，这种双方都不好了。反正意思就是说，医治上师不是那种医治方式啊。那这里讲的呢就是这些啊，反正就是说这种风气啊在大陆非常的那个啊。那我们再怎么说呢，大家也还是在照着一部这样的一部论，这么殊胜的一部论啊，然后我们再努力的去学习，把它当做我们学习的一个一是学习，二也是修行的一个课程了啊。这样呢啊，这样就是长远的了，这样就会长远，就不会怕说有什么那些出来。因为你看以前刚开始的时候，我就其实就说过，这部论呢真正你们听下去的，慢慢的只要能够坚持听下去的呢，一定会受益的。虽然看起来很厚一部很长，对不对？觉得啊，怎么可能呢？但是慢慢的你这样累积下来的就不一样了。很多我们也不用说人家的名字啊，那些很多人是到处跑，蜻蜓点水似的，这里跑一下那里跑一下，去凑个热闹啊之类的。这种等几年下来，或者是十几二十年下来，不会有收获的，不会的。他而且这种到处乱跑，然后就是不会静下心来去学习的这种人了啊，到后来等他上了年纪回过头去看的时候呢，他其实白忙活了那么多年，其实完全是在浪费他的时间了，真的是在浪费时间，没意思的那个啊。那这就是我们今天的就是开场了啊。好呀，那我们自己听的这部论呢，是宗喀巴大师所造的《菩提道之地广论》，此论总摄一切佛语概要，遍摄龙母无住二大车之道轨，往去一切种子地位，甚是法范三种士夫，一切行持所有次第无所缺少， 依菩提道次第门中导具善者去佛地里，是为此中所权诸法。好呀，我们听闻的佛这部论呢，就是这么殊胜的一部论了啊。所以说你看像这么殊胜的一部论，我们在这样大家都百忙之中还抽出时间来听闻啊，来讲解，对不对？其实已经很不容易了，很不容易，很不容易啊！特别是在纽约，哎呀，真的是我这次回来，深深的有一种那种感觉啊，在那边太休闲了，大陆回来一到纽约，看到大家真的忙的那个，真的是没大家都连一点时间都抽出来都很难的那种样子，对不对？那边的话呢，从早到晚他们可以坐在一个茶房里面喝茶打牌，就那样过一天的哦。
就不用做事，年轻人都是这样，
年轻人老年人都有。
怎么生活呢？
哎，人家有固定的工作啊，那些嘛，他们，但是他们的工作就不像我们这边人家，特别是他们那边的话，如果你是国家干部那种公务员之类的，那就更轻松。那商人的话更轻松了嘛，时间全自己手上嘛，公务员都很轻松啊。他们可以打着很多名号出来开会啊，或者说是什么出差啊之类的，单位上的，然后到了那儿呢，就可以自己掌控时间，然后就私事一起了，不像我们这边那么的困难了。
我们可是分得很清楚，就是公则公，私就是你不能公事公
对对对
私办。
对，这个完全不一样，这两个社会完全是不一样的两个社会，所以他的生活方式完全不一样。
很悠闲，
真的是，哎呀，我这次去看我都觉得是太悠闲了。那些
悠闲到很懒散。
很懒散啊，每天就那样，就三餐是准时吃的，不像我们这边有时候午餐还要拖到很晚，晚饭也是很晚什么的啊。有时候早餐午餐一起吃的那种啊，他们是没有，他们那边早餐就是早餐几点准时吃，这午餐准时吃，
还有
喝茶打牌，一天就坐在那儿。
回来的时候
位置，对啊，赶快走！我们这边真的，
他们这钱从哪里来？我这发现每一个在中国大陆的人很有钱。
对啊，
那钱从哪里来？他们都不工作。
有，他们其实也有在做一些事的。很多人，比如说他在做生意的时候，他就抽出一些悠闲时间。其实他们很多做生意的人的话呢，茶馆里面就是他们在谈生意啊之类的。
哦，是这样。
对，打牌，然后就这样把生意谈下来。
不过他们最主要是他们生活，他们不像我们这边信用卡啦、电费的很贵的什么，他们那些费用很低的。
哦，
没有我们这边那么高。我们
对对对，
费用很高。
没有，我们这
生活
很
哎，
对，我们这边第一，像我们这边大家租个房子，房租就是很贵了。
嗯，
对。
买房子你也是 down payment 的那种，然后每个月要交他的那些的话，也是一个负担了，对不对？那边是一次性的买房子啊？
对吗？怎么？
就一次性的把钱全都付了。
我们他们很有钱
了。因为，对，对他们来说，很多人他们在之前可能工作啊那些时候就已经把那笔钱都攒好了，就赶快去买房。那当然，大陆之前的那几十年。大概十几二十年，这二十年里面贪官那些贪污的人是贪的太多了，已经很多很多当官的是自己有几套房子自己不知道，他不知道在哪里哦。
这不是谁跟他这不知自己，
就是那些房地产商啊，什么那些商人们啊，就这样给他一套房子，然后拿一个项目嘛。所以他都不知道到底我这个房子在哪，那个房子在哪。所以最近听说很多房子会再卖出来了嘛，因为为什么呢？大陆也开始那个进现在的那个就是
调查是什么样子的，就
抓贪
抓得很厉害。然后呢，很多的这种不动产呢都要实名登记了，所以很多人就不敢有那么多的实名的报出来了。那很多是可能可以转移不了的，那就赶快卖出来了。
我的同学刚从那个香港来，要回去那个同学，他说呢，在中国大陆的人呢，把那个红蓝袋一个袋子，几百块、几百万，真的钱拿过来给那个怎么讲，地产公司是卖那个房子，把香港的房子全都 降价起来，
对，
炒得降价起来，
都炒起来了嘛。
对啊，我这好厉害，我这那光那个地产公司的聘的请了20个人坐在那数那个钱。
对，是有，他们是一次付。
对啊。
像现在我们听说纽约这边的房地产也是被炒起来了嘛？
对啊。
也是从中国过来的，加拿大的那个已经没有了。加拿大的那个什么投资移民的那个政策已经关了，
嗯，
现在就开始往美国来了。
哦，这来这也太厉害了，他们这
很多很多，
真的是有住的地方，这没得住，不是有住的呢，这把它炒起来，他们就拥有很多很多。
嗯，对，那这些呢都是现在我们自己亲身看得到的一些情况了啊，
嗯，
所以说呢，这就是两个不同的环境。不同的地区，但是呢对于佛法的需要都是一样的，不管在纽约也好，在中国也好，在台湾也好，这个而且这个佛法呢对于不同等级的人都是同样的需要的，都是同样的需要。其实越有钱的人越需要，他们的心很空虚的，
钱就是钱钱钱，
他们的恐惧啊，他们的恐惧比我们还多。
对啊，钱太多了吗？
钱太多了，而且很多钱是不义之财。
对啊，合法的。
不义之财得，就算他有那么多钱，他都心里面不平衡的，心里面还是有那个恐惧的。因为除非你是一个真的是什么因果都不会去那个不知道，或者说是不会去在乎的那种。只要你有一点这种对因果的听闻过啊，或者说哎哦这个还是有的那种的心态的话，多多少少都会害怕的。所以还有那个点头香愿意花那么多钱啊，点头盏灯啊，这些就是因为他们想要消一点他们的业嘛，
求个心安
了，真的是这样，花钱去求心安了，他们觉得那样就可以消一点他们的业。
消不来的，是真的消得来
的，当然消很难了，哦，光是靠这样消得了吗？不可能的嘛，对不对？我们经常都在念诵嘛，自尽其意是诸佛法，自己要靠自己的通过修行啊其他的这些去才能够消得掉的，光是这样点一盏灯就能消掉的，那太容易了，对不对？
反正很多人在做坏事哪一边在点灯，好像我们在
对呀，啊，
在那个怎么讲呢，在天主教我们就常常有人说这里说上帝啊，原谅我
去忏悔，
一边这边忏悔，忏悔以后哪边就做坏事，做了坏事完了
又忏悔，
忏悔去又去做坏事，
对，那个是所以说没做那些坏事。然后我们每次这里来一次的时候呢，做这个金刚萨埵的这个仪轨，我一直都把这个看得很有帮助啊，很有帮助。这个当然自己在家里面你们可能也在做，但是这样大家聚在一起做一次念诵一次的时候，不一样的那个感觉，是感觉也不一样，大家一起做一个祈祷，对不对啊？这样子非常有帮助的啊。对，那就前行就这样啊，前行就这样。那我们今天所要讲到的呢是从这里开始了啊，修悲中，对不对？悲所缘者，你们看到没有？修悲了啊！
修悲，
之前我们修慈心已经讲过了，慈心。接着呢，就是要讲啊，修悲了啊。修悲中，那其实讲到的呢是什么呢？就是发菩提心的啊。我们所讲的就是说那个七因果菩提心升起的那个次第了嘛，对不对？那这里呢就是刚好就讲到修悲了，悲心的修行了。那上次也有讲到过啊，跟大家提过慈心和悲心的区别了啊。慈心和悲心的区别是什么呢？慈心就是说希望众生能够得到安乐，那个叫做慈心。悲心呢是不是希望众生能够脱离痛苦的那种心态啊，这就是悲心的，它两者的区别了啊。所缘境啊，都是有情众生，对不对？然后呢他的那个观想的时候呢，那个观想的意义是不一样的，一个是把安乐希望他们 能够得到，得到以后呢与他们不分离。而第二个呢，悲心的呢是观想的是所缘境所有的有情众生身上所有的痛苦呢脱离，脱离以后呢不要再回来，这种心态了啊，这个区别。嗯，修悲中悲所缘者，尤其三苦如其所应，苦恼有情。嗯，他的所缘对方就是苦恼的众有情众生了。形象者，相就是说我们所观想的时候该观想什么相啊？对于这些众生修悲的时候呢，你是观想什么呢？观想的是说畏念，云何令离此苦？怎么样让他们脱离这样的痛苦？愿其舍离我，我当令离，希望他们能够脱离，而且呢，我能够帮他们脱离痛苦，这样的一个心态。修习次第是怎么样呢？修习见次，先于亲友，这跟上次慈心是也是一样的嘛，啊，对不对？从自己亲友上呢，比较容易先入门。入门的时候，因为本身亲友跟自己之间有一个那种亲情在里面嘛，亲情在里面的时候呢，你对他有一种那种就是说不忍心他受苦的那种心态，就比较容易入手了。先于亲友，次于宗者，宗者就是跟自己没有很大关系的人，最后呢是对于怨敌之类的去修行，次于怨丘。若于怨处如同亲友，心平等转啊，见于十方一切有情而修习之。所以说呢，慢慢的啊，在你当你对于怨敌都能够像亲友那样的啊，就是说希望他们能够脱离痛苦啊，远离痛苦，这样的心态自然油然而生的时候，那你再把这个景转向十方一切有情众生的话呢，当你升起了这样一个对面对的十方有情众生，一看到他们就想起三有的痛苦，想起三有的痛苦，就希望他们能够脱离三有的痛苦，能够不要再受三有的痛苦的这种折磨的这种心态的时候呢，那这种就是你对这个什么悲心的一个修行了啊，修行就达到那种悲心升起的一个量了，也可以说是。如是于其等舍慈悲别分其境。然后在那个景上啊，就是说都观想的对象上呢，等舍是平等心嘛，对不对？我们之前所讲的等舍，跟自己的亲人也好，中间的人也好，或者说自己的怨敌也好，先在他们身上升起那个等舍之心，平等心，没有分别的心。然后呢，慈心悲心就慢慢的在这个景上升起来。次第修者是莲花戒论师随顺阿毗达摩经说此即概要。这就是他的修行的次第啊，顺序呢是不是莲花戒论师呢照着阿毗达摩经里面所说的来讲解的，所以说呢这个非常的重要的意思了，是有根有据的。若不别分初缘总修四生起时，各个思维皆悉未生。这里的意思是什么呢？就是说整体而讲啊，对于有情所有的有情众生，不要把那个等舍或者说慈心悲心这个混在一起的去观想，混在一起去观想的时候呢，有时候自己觉得好像升起来了的意思啊，对于整体来讲好像我已经升起了这种心态，但是你细去分的时候去看说，哎，我对这些众生有没有等舍心啊，有没有慈心啊，有没有悲心啊，这样去看的时候又觉得怀疑了。所以说呢，不要那样去整体的去观想的意思了啊。他这里讲的就是说最好是把他们分开去，先面对景所缘境有情众生，相是什么呢？先去观想平等，等舍心，所谓的等舍心就是众生平等的那种心态啊，这种心态先去观想一下，等这个观想到一定程度的时候，然后再去观想什么呢？再去观想慈心，在他们身上去观想慈心，然后再去观想悲心，这样一步一步的来的意思了，不要一次性的就整体的去那种做观想的啊，这样的道理了啊。各个思维悉皆未生，所以说如果说整体去这样的时候呢， 到后来你各一个一个分别的去观想的时候呢，就会感觉到其实一个都没有生起来。若于各个皆生前说变异感觉，渐次增多，后缘总修，随缘总结，清净生故。所以说呢，这里的意思就是照着这个一个一个的去观想，一个一个的让它升起，然后最终做一个整体的一个总结的时候呢，才会升起一个清净的这些心态了。休息道理，休息道理啊，这里干脆休息一会儿。那这里接下来就提到的是啊，休息的道理。当思为母，休息的道理就是说怎么样去观想的时候啊，你应该用什么道理去跟自己讲，然后去观想。那应该这样去观想了，当思为母，就是说把所有的有情众生呢，就是跟前面的那个一母那个是一样的嘛，对不对？意念所有众生为自己的母亲一样啊，当思为母，此诸有情啊堕生死中。就是说观想啊，所有的有情众生呢、啊、都是堕落那个坠入那个我们所说的那个叫什么，就是轮回里面，有情众生都在堕入生死轮回中。如何领受总别诸苦，怎么样在轮回里面受着总的苦，或者说分别的苦，这样都可以去观想。总苦就是说六道所有的苦，分别的苦就是各个六道里面的众生各个的苦，各自的苦了啊。如前说，这些呢就跟之前的那些里面所讲的一样的嘛，对不对？这些都不用一个一个的讲解了。此复若修前中士道以生起者，那前面修行中士道的那种呢，如果是修那些的是修行那些的话呢，那这里面呢就很容易生起来了。以生起者，彼自心修习，易于升起。那中士道的时候，如果说通过中士道修行，你已经升起了这种观想的话呢，然后在自身上面比对起来啊，就比较容易升起了。若于自上思维此等，则曾引发出离心的因。哦，你看，刚刚之前讲的是观想的是净，是对于所有的有情众生嘛，对不对？外在的净。如果说把这个情转回来，转到自己身上去观想自己在轮回里面所受的这些苦，想要脱离这些苦的这种悲的观想的话呢，那就可以成为出离心的因了。出离心就是这样嘛，对不对？想要脱离轮回的那种心态叫做出离心了。什么
Rose 有一个地方两坊一厅有住14天，你先你要不要
等一会儿啊？
就挺要想起来
成为发出离心的因。若于他上而思维者，如果在别人的身上去思维的话，就说不是针对自己啊，针对别人去思维的话呢，则成引发悲心的因。好，这样就变成观想众生的那些各个众生，不同的众生的各个的痛苦的时候，轮回的痛苦这些的时候呢，这种呢就会成为我们升起悲心的因了。然为先于自上思维，则不能生令之概要。所以说呢，在自己身上先不去思维的话呢，在别人身上也就很难生起来了。此乃略说，这只是简单的一种讲解了。广则应如菩萨地说，那如果要想要更广泛的去了解这些道理的话呢，那应该如同菩萨地里面所讲的啊，悲心所缘白衣食苦，110个苦悲心的所缘境，那就讲的非常的广了，很透彻了。有将心力应当修学，有将心力的，就是说有那种真的是说想要多去听闻的了解的那些这种心态的修行者的话呢，那就应该去多去对于那个菩萨地啊之类的这些里面所讲的这些去修学了。此说教出声闻现证究竟苦地，以厌患心所见诸苦啊。那这里面所说的意思就是说啊，我们所说的声闻称啊，声闻称是小称， 小乘里面呢，为了要小乘也是最终他们是要证得解脱的嘛，对不对？阿罗汉果位嘛，所以呢，小乘也要为了证得解脱，就要观想轮回的痛苦。因此呢，苦地的修行对他们来说，四地的修行是很重要的。那四地里面苦地呢，主要就是针对的就是轮回的痛苦。所以呢，以厌患心所见诸苦，菩萨修悲思众思苦众多。菩萨修行的时候呢，菩萨道的修行啊，大乘的修行，也就是说小乘跟大乘的区别了、啊、这里讲的是小乘修行的时候，只用去简单就是说片面的去观想轮回道的痛苦就可以了，苦地里面。而到了菩萨地里面呢，他的修行的那个角度就要宽广一点了。因此呢，菩萨修悲思苦众多，思量的那个苦呢就更多了，不是不单一的，就是说轮回的苦啊之类的了啊。若无量门思维，无乐苦恼道理，慈悲亦多。因此呢，各个道、各个众生的不同的这种就是说观想这些所有的众生。哎，你看，像我们这之前讲到的小乘声闻称的话呢，他们可能就说观想啊，有些。而且是更下面一点的话呢，可能就是观想恶趣道的痛苦嘛，对不对？有些是观想善趣道还可以接受，那后来呢，到了真正要解脱的时候呢，才去观想，就是说哦，六道的痛苦。而在那个菩萨地里面呢，这些都是要去整体的去做观想的。慈悲亦多，若恒思维，则能发生猛力坚固。故少教授便觉宝足。所以说呢，你要去让你的慈心也好，悲心也好，变得越来越针对不同的景、不同的众生，你都能够升起那种心态的话呢，就要去对于不同的众生的那些苦都要去做思维嘛，对不对？你才会想到说，哦，这原来这个苦也是我们要脱离的，那个苦也是我们要脱离的。这样的话呢，范围就广了。因此呢，对于就是说啊，这里就说只是故少量的教授便觉宝足啊，听闻一点点就觉得啊可以了，够了够了，那种心态的话呢，那这种呢就是弃修诸大教典所说力极微弱。很多大的教典说，很多佛经里面刚刚讲到菩萨地啊之类的里面就讲得非常的广，非常的细嘛，对不对？那这些你都就不会去听闻，不会去学习的话呢，对于你修行的力度来讲的话呢，就会相对起来就会比较微弱一点。此如前说去大乘门，因此呢，去如大乘的门里面修行的话呢，四发心理即以大悲为根本理，善别此等以观察智。好，那大乘的修行者要具备的啊，第一就是要多思多闻，对不对？多闻多思了，也可以这样，就先闻嘛，多去听闻，广闻啊，然后呢，多去思考，广去思考，这样的以后，然后才去具备一个无量门的思维和修行了。因此呢，在去入大乘的修行道上呢，是发心理即以大悲为根本理，慈悲心了啊，也就是说悲心作为我们经常听那些那个书里面啊，或者说那一些那个都讲到说我佛以慈悲为怀啊什么的啊，对不对？然后慈悲是那个佛学的根本啊之类的，这些都是我们所经常听得到的啊。还有呢，就是说道之根本就是悲嘛，悲心嘛，对不对？慈心和悲心嘛，啊，这些都是讲过的。因此呢，以大悲为根本理，善别此等以观察智，然后呢，观察智慧，用自己的智慧去观察了，让自己升起智慧观察，思则修习后生正悟，然后思维。然后修行，你看这些都是闻思修的次第的修行了啊。先一定要听闻，你没有听闻的话，你根本不可能去思维的。那简直是在那个，那我们就像我们平常说的啊，简直是在白说了。就是说啊，有些你看，所以我们很觉得那些根本就没有去好好听闻的啊，那些啊，他可以赶在那里那个说是他在修行思维那些，其实是做不到的。很难很难的，那当然，有些人的可能， 聪明一点的或者说智慧好一点的人，他们看了一部论里面他们的受益可能比普通人多一点的话，这是有可能的，对不对啊？要不然的话你从来没有去闻思过你就要去修行的话，那是根本不可能的。所以你看啊，从这里面我又回到一个问题上，就是说很多人啊，就是说听闻啊那些根本就没有这个基础，就说去要去闭关啊什么的，那个真的是要注意哦。很多人盲目的把闭关就是说在那里持咒持了几万遍，就这个闭关就好像是自己非常殊胜似的，不只是那样的。真正的闭关修行是要修心的啊，外在的这些只是一个过程了，它的目的是什么呢？为了让我们的消除业障，净化自心嘛，对不对？你自心根本没有净化，你就在那里拿着一个念珠数这个数，你念这些咒，你念了多少多少万多少多少亿也好啊，你出来了，你的心跟进去的时候是一样的话呢，就没多大意思了，那就没有用了，等于是说最多你就积累一点持咒的福报资粮了，所以这个是一定要提的。因为为什么呢？这个很多很多大家可能也都会有一些多多少少有这种的一种执着啊、偏见啊之类的啊。那你看这些这部经里面从头到尾其实都在教导我们啊，修行一定要以闻思修次第的去修行啊，先听闻。听闻道理，听不是说一次就听懂了完全了悟了，对不对？听的今天听到的了，自己了解到的有多少，是自己再去做一个思考，把这些道理多去想一想，哎，原来这部论里面讲的这个是这个意思啊，那个意思啊，这样了悟，再去深入的让自己就说透彻的觉得这说的就是对的，我接受这个道理这是对的，这样的话呢就是思考了，佛经里面所讲的跟你思考到的已经吻合了，然后再把它作为自己的行为上的去修行的时候，拿它去做观想啊之类的时候呢，那就是修行了。这样的修行次第的修行下来了的时候呢，你的心态就会改变的，你的观念就会改变，你在处事上的那种就是说执着啊那些可能就会不一样的，就不会那么的执着了，那就是真正的修心了，那才是对我们有帮助了，对不对？这个道理一定要记住啊，这个是也是我们学这部论里面的最重要的一个，对，就是说对我们最值得我们去学习的一个道理了。思则修习，后生正悟，你看这样才能够升起正悟来嘛，对不对？通过闻思修行以后才能够真正的了悟正悟。若其知解未善分别，你看如果说听闻到的自己根本没有把它完善的去分别或者说了悟透彻的话呢，唯专彻情越深感触全无所至，修于事实皆如是之。你看这里就提到啊，其实根本没有透彻的去了悟到以后啊，那去觉得去做这些的话呢，就不可能完全的是圆满的一种修行道了。修于事实皆如是之，其他的修行道上呢也都是一样的道理，这里讲的就是说一样的道理，都是应该照着这样一个过程了。其悲生量者，但悲心生起来的标准是怎么样呢？量就是他的说什么样才算是生起了悲心，这个意思了啊。怎样才算生起了悲心呢？那他的衡量的标准是什么呢？修次第出篇云，若时犹如可意爱子，生不安乐。那有时候啊，我们就比如说看到一个慈父或者慈母，看到一个自己最喜欢的爱子啊，自己的小孩生不安乐，有了那种苦恼的时候，痛苦的时候，身上没有不安乐，就是苦恼，对不对？有了这种苦恼的时候，如是亦与一切有情欲尽其苦，那就跟这个，当一个慈母对于自己的小孩有，比如说病痛啊之类的时候呢，当然第一个念头就是说希望他赶快脱离这个痛苦嘛，对不对？不要有这些痛苦，这个心态 是油然而生的，不需要任何人跟你讲，哎，你的小孩生病了，你要赶快，你希望他脱离痛苦，不需要靠这些嘛，不需要靠外在的人跟你讲，你油然心里面自然而然就会升起说，哎呀，真希望他赶快好起来，赶快脱离这个病苦。哦，这个心态，如果说你在所有的有情众生的身上都能够啊，立马就是说一看到众生的痛苦的时候都能够立刻都想起说，哦，希望他们赶快脱离这个痛苦的这种欲尽其苦，就是说亲近这些痛苦，欲希望他们能够脱离这个痛苦的这种心态，如果能够任运而生的意思啊，这慈悲形象任运而转啊，性相应转，那意思就是说当这种心态油然而生的意思了，任运应转的意思就是说啊，自然而然的升起的时候呢，那就是悲心升起的标准了，对于所有的众生身上，之前慈心也是这样嘛，对不对？慈心也是对于先是像对于自己的小孩有了希望他们得到安乐的这种心态一样，油然而生的希望他们能够得到安乐，这种心态对于所有的众生，你一看到所有的众生的时候油然而然的升起希望他们能够得到安乐的这种心态呢，就是慈心的升起了。悲心就是说希望他们能够脱离痛苦的那种心态油然而生，这就是悲心的那升起的量啊。好，所以说呢，这些你看都是讲到的啊，都可以类以此类推的啊。尔时即是悲心圆满得大悲名，你看这样的时候呢就是圆满悲心升起了，得到的就是大悲心的名称了。此说心中最爱幼儿啊，若有痛苦，这里呢比喻的就是说什么呢，一个母亲心里面最喜欢的幼儿若有痛苦的时候呢，其母能生几许悲痛，母亲会生起多少的悲痛啊，即以此许而为心量，而这样的悲作为我们衡量的一个标准呢来去衡量的啊。嗯嗯，若于一切有情悲任运转，这种对于针对所有的有情众生啊，你对他们的悲心也是任运而转的意思了，任运而转自然而然升起油然而生的意思了，这样的时候呢作为圆满大悲体相。嗯，所以说呢这就是圆满大悲心的体相了，由此升起大慈之量亦当了之，你看升起的大慈心也是这个的量呢，也是由此而可以类推嘛啊，亦当了之。又比论诸云，由修如是大悲力故，力士拔济一切有情，愿求无上正等菩提，以为自信菩提之心，不须策力而得生起。哦，有了这样的一个大悲心的力量的作为那个推动力的缘故呢，然后就会力士拔济一切有情，力士就是说啊，这样的一个有一个坚定的一个心态以后呢，就会想要说，哦，我希望去救济一切有情众生啊，愿求无上正等菩提，那为怎样才能够真正的去帮助到所有的有情众生，你怎么样才算是有一个完美的一个圆满的一个这样的能力呢，那就要证得菩提，因此呢愿求无上正等菩提，希望证得无上菩提，因为只有到了你真正的证得了佛的果位以后，你才可以说是能够如实圆满的去救度所有的众生嘛，因为毕竟自己现在还是凡夫地的时候呢，自己能力有限了嘛，对不对？啊，能力有限，因此呢不能圆满救度。嗯，以为自信菩提之心，不须策力而得升起，因此呢有了这样一个坚定心态呢，那菩提心的升起呢就很容易了，就很快了，因为有了慈心的这样强大的这样一个力量啊，还要加上悲心的这样一个力量，两者合为菩提心的因了。那因此呢在因地的时候把这些修得比较结实的话，那这个那个果呢就结出来就容易就快得多了。嗯，因此这里就讲的就是说啊，以为自信菩提之心，不须策力而得升起，此说能生愿心之因，须前所说如是大悲啊，生愿心的因了啊，愿菩提心的因的意思了，这里就说啊， 所以说呢，由之前的六个因接触的最后的这个菩提心的果，由此当知大菩提心发生之量，此非以至高尚圣道所有发心，初发业者所有发心说为如是。那这是针对就是说刚开始发菩提心的初发心者的升起的次第是这样的啊。当到了菩提心，就比如说那些菩萨门啊，已经到了很高的境地的菩萨门的话呢，那就不需要照着这个顺序的。设大乘论一云，清净真上利益，坚固心生净，明菩萨修初修无数三大劫，三无数劫起手菩萨亦须发起如是之心。菩萨们那个申请的次第全是这样的啊。
有一个问题，什么叫三大劫？
三无量劫啊。
这意思啊。
哦，这个就是以前我记得在前面我们那个好像是下士道的时候就已经讲过了，对不对？好像讲过这个算法。这个算法的话呢，就是说用我们人间的多少多少年成为天界的多少多少那个多少天，然后天界的那样的一年，然后算作是一年，算作一年那样的几乎是上亿的那种年才算是一个劫。所以说呢，那这个算法呢，我现在这里突然不是那么很清楚就可以讲，因为之前的在下士道里面也有讲过啊，那可以去参考一下以前的课里面。总而言之就是说啊，是很多很多年，这个年呢年份呢不能光以我们人间的这种年份来算，要用那个算的话就简直是一个天文数字了，简直是天文数字。所以说呢，用人间的多少年是天上的一天呢、啊？天界的，然后用天界的那样的一年，算成多少年才算是一个劫，那样的算法，啊，很庞大的一个数字，我记得以前那个看过。所以说呢，通过那么多劫的修菩提心啊，所以说你看我们现在人就是这样啊，很容易那个，其实现在的人大家多多少少都是这样。做什么事情都要，所以吃东西都要吃快餐了嘛，对不对？吃快餐吃惯了，其实是什么都要很快很快，很快就要吃饱。所以说呢，修行上也是那种观念啊。我去听一段时间就觉得立刻要有收获，那没有了就算了，不要了，就觉得没用了啊。去做一个禅修啊之类的也是这样。觉得这哎，我去打坐做个三四天、五六天、一个礼拜、一个月左右的时候。然后而且第一不去看自己的那个修行方式对不对，对不对？哎，自己其实根本就没有去照着刚刚这前面所说的那种文思修的次第啊去修行，立刻就说啊我要跟着去学了，我也要去打坐啊什么的，然后就坐在那里，其实根本脑子里面是空空的，什么也不会想，什么也不会去观修的，然后可能就坐在那里做打坐啊什么的，这样下来一个礼拜肯定累嘛，然后又不会有什么心态，又不会怎么改变啊，这样下来了以后就觉得哎呀这个没什么用，没什么用，算了不学了，就放弃了，就很容易放弃的。所以现在我们这个时代的人都是这样的啊。所以你看在这边我刚刚就说的，就是什么都要图快嘛，什么都要图快，所以把效率放在第一啊。那后来得出的果呢，其实也就不一定是很好的了，嗯，他只注重那个速度嘛，对不对？那当然，你看这里面就讲到的佛菩萨们修行，在菩萨道的修行就是多少劫啊，三无量劫啊，对不对？三无量劫的这样去修行，我们就那么几年再听听课，这样的话，怎么可能生得起菩提心啊？很难啊，这，但是呢，又不话又说回来了啊，不是那么容易就可以升起菩提心的。但是，毕竟我们今天听了这个课，自己也去思维一下，种下了这个菩提的种子了。种下了这个种子呢，跟没有种子的就是不一样的，它肯定是那个，就是说，你毕竟在这个土地里面已经种下了这个种子。所以说呢，只要温度、水分、 啊，还有呢，就是说种子的那个质量好的话，等这些因缘都合合的时候呢，种子总有一天会发芽嘛。哦，跟这个道理一样啊。我们种下这个善业，种下这个种子，然后当我们慢慢的去啊，自己去修行啊，尽量慢慢修行的时候，当你的这种因缘具足的时候，菩提心的种子慢慢就会发芽出来啊，不一定是今生，不一定是来生，这些种子是一直会持续下去的。以前跟大家讲过啊，我们的业随着我们的心绪一直走下去的呢，其实就是这些业了。善业里面有很多，我们听闻佛学种下菩提心的这些种子的这个呢，也是一个善业，它也会一直的持续跟着你的心绪跟着下去的。其他外在的这些根本不会跟着我们走的，就是今生的这一辈子，可能你可以去用啊，或者是说怎么的属于你啊之类的。但当你的说那个一点啊，说直接一点的话呢，当我们的心意念一出这个身体的时候，这些就是外在的，这些就跟你没有多大关系了，就可以说是不属于你了，对不对？但是呢，这个心绪上面的黑白二业呢，就还会跟着你，别人想拿也拿不走。你种下的福报之粮，积下的功德，这些都是你的，别人带不走的，抢不走的。所以很多上师们用比喻的时候，就以前的课里面也有用提到过嘛，这个才是真正的自己的财富，不需要怕被那个强盗抢走，不需要怕被小偷偷走，这种好，这个它持续的会跟着我们。那当你的心绪一直延续在你更加的跟外在有那个就是说各个缘分的接触的时候，跟它相应的一道因缘一具足的时候呢，它就会发芽了，发芽了就会结果了，知道吧？所以到最后种下的是菩提的因的话，接触的果就是菩提的果。好，你种下的是一个恶业的话，恶因的话，接出来的这个果肯定就是恶果的。啊，这个是因果不虚的，明白了啊？所以这些你看，我们都一定要在这里呢，多去通过这些课呢，就能够了知的比较透彻一点。故权位知此方知此之方尽，仅作试念。好，所以说呢，这里就提到没有完全了知这些道理以前呢啊。仅仅是作为这样一个观想，就是说啊，为了利益一切有情，愿当成佛，为此义故，我行此善啊。就其实发菩提心的是这样一个道理嘛，对不对？为了利益有情众生，我要成佛，然后呢，我要行此善因，就是说啊，去修菩提心啊之类的，发那个慈悲心啊之类的，这种善因呢，只是说你完全在那个上面。道理上面你都没有了悟透彻，而只是嘴巴上或者说是这样一个单纯的这样一个念头的话呢，发此一乐便大误会，就会给自己带来很大的误会。有些未得，你看这两个未字是不一样的啊。第一个未是没有得到的，第二个未是所谓说出来的意思，讲我得到了。好，意思就是说，你看很多现在我们这边，我们刚刚前面也大概的大家都聊到过啊，有些人其实根本没有升起菩提心，未得，还没有得到菩提心，但是呢说我有菩提心，从来没有升起慈悲心，但是呢说自己有慈悲心，未得坚固所有真上之慢，所以说呢把自己的所有真上的慢心啊，我慢呢更加的真上，就很自以为是的在那里啊，好，我有菩提心，我有那个更大胆一点的，更不怕死的那些的话呢，我已经是佛了的，这种都有人讲出来嘛，对不对？哦呀，这些就是变成什么了呢？变成了那种增上他自己的我慢的一个因了。不以菩提心为教授中心而善修学，不把菩提心的修行当做自己修行的中心重点， 而去觉得说我在修行的这种追求于事，历历欲想，超迈多疾啊。其他的事情上面呢就很努力的在那些啊，在菩提心的修行上根本不做。哎，刚刚就提到了啊，就只是说有些人就觉得苦修很有那个，对不对？真正的修行要放在重点放在什么呢？菩提心啊，慈悲心这些修行上。那有些人相反的，这些上面抱着一个很嗔恨啊很那些的心，但是在其他事情上他就我们以前大家不是看到那些，就我们说那个修苦修的藏地，很多人就是磕头一直磕到拉萨去的那种，我们也见过嘛。大礼拜做大礼拜，从几百公里，那个上千公里哦。以前我们从偏远的西藏藏区去那个拉萨，那些朝圣的人，他们有些是做大礼拜去的，那种是上千公里啊。啊，但这种你那个心态是很好啊，追求于事历历非常努力的那种。但是呢，如果把菩提心的修行放在一边的话呢，只是在这些苦修上面去很努力的那种的话呢，要想结出果实也是比较难的。因此呢，了知大乘概要观之，实可效出。所以你看，真正了悟了大乘修行道的这些道理的以后呢，用这种观念去看的时候，就会觉得那些人在做很可笑的事情，对不对？好，这样的意思了啊。所以你看啊，我有时候也不知道是自己的看法错呢，还是什么样啊？真的有时候去，你看这次去朝圣，我也觉得好多地方觉得好可笑的那种。他们自己觉得他们在做很多的所谓的我在修行，我在那个做一些这种啊，但是做法我们一看的时候呢，根本是不对的，很多是不对的。但是又不能说人家什么，人家已经那么多年，一跟你也不是很熟，对不对？你说的也不会听的。但我们就看着就觉得很可笑，真的是那样。所以你看这里就讲的实可笑处。多经宣说，诸圣佛子于多劫中尚须之为修持中心。你看很多的诸圣佛子，圣佛子就是已经证得菩提的那些菩萨道了啊，已经在菩萨道初地菩萨、二地菩萨之类的啊，这些菩萨道的那些修行者啊，他们都还要把这个菩提心当作修行的重点来还要继续的修行了啊。而正修学况诸为人了之明者，所以说呢，对于我们一般的，特别是像我们还在凡夫地的，对不对？还在就是说正还刚刚初入佛门的众生来讲的话，那就更应该把这些当作是修行的重点了。连已经到达那么高的境地的那些菩萨们都把它当作修行的重心的话，那我们就不用再去怀疑，或者说再去选择其他的了。又此非说不修于道，但这里呢意思就是说啊，又这里讲的不是说哎不要去修其他的道的意思啊，不是这个意思，知道吧？就比如说我们刚刚比喻的用苦修啊之类的啊，我刚刚讲这个呢不是说叫大家不要去修苦修，那个也不是那个意思，只是说啊要知道抓住重点，把修行道的修那个菩提心的修行呢当做自己的意念上观念上的修行的重点，然后在行为上呢能够去修苦修，这样的话两者结合起来那就非常殊胜，那就会有很大的那个修行的那个步伐啊就会很快的，对不对？好，这个意思啊，是说须将修菩提心而当作是教授中心来修行。你看这里就讲得非常的清楚啊，总未能生前说灵感，若善了知大乘学处，坚信大乘亦可先为发心正受律意，次乃修习菩提之心。所以说呢，在大乘里面呢也可以，你看这里就讲到，比如说我们去那个灌那个十人金刚灌顶啊那些时候，不是都有受那个菩萨戒嘛，对不对？灌顶之前做大灌顶都会传菩萨戒啊之类的，所以说呢这时候呢戒可以先受律意，戒跟律意是同一个意思了啊，先未发心正受律意，受了律意再去修行，这也是可以的，这没有什么，发那个戒呢主要就是坚定自己的信心了。如 入行论，先受律意及菩提心，次于彼学六度之中，修净律时来广宣说修菩提心。啊，那真正的修菩提心这些呢，以后在那个讲净律的时候，禅定的时候呢，再去广说了，这里广宣说啊。然为成就此法器故，于先亦须修众多心，为思维胜利，七支归一，修自自身心，了知学处，发心欲复。你看，在真正的修行的之前呢，还是可以把这些当成前行的修行去修的啊。故进道中，在真正的进入那个修行道的时候呢，修空性解。哦，你看，这就到了最后啊，要去观想空性的那些观想，修空性解。须见真境尚有明在，然此等大菩提心，亦须善修上上转胜，令到意境明义明义浮存。所以说呢，这些都是要一步一步的去修的意思了啊，一步一步的。此于一切佛子唯一真道波罗蜜多教授论中，宣说22种发心，从诸论师解释此等进道之理，应当了知。那很多，比如说那个这里面提到啊，比如说入行论啊之类的里面呢，有讲解到，修菩提心的时候呢，有22种菩提心的发心，那些呢都可以从各个不同的经典上都可以去了解，然后看自己怎么样升起哪一种心比较适合自己。这些其实也是那个不同的仅不同的修行方式了。那重点呢，这里讲的呢都是就是说怎样升起这个，今天这里讲到叫悲心嘛，对不对？悲心是如何升起的，悲心的仅，悲心的量，悲心升起的量这些呢都是在这里面今天所讲的课里面呢都讲得非常的透彻。那这样下来呢，就是七因果菩提心修行的这个过那个它的次第里面呢，就前三个都已经讲完了啊。那今天我们就听到这里啊，那下一次的课再从下面修真善意乐开始。哎呀，那就看那个念诵文了啊。于此测情有集集二种资粮广如空，愿成圣王而引导，此必会目诸众生，为自佛为一切身，愿为妙音哀色受，故得圆满教次第，正行圣道令佛喜，如是所解道中要，大悲引动善方便，除遣众生明暗意，常时住持佛教法，圣教大宝未普及，虽偏千灭于四方，愿由大悲动我意，光显如是利乐藏，从佛菩萨为妙业，所成菩提到次第，乐解脱意与圣德，令常修持诸佛事，愿边善道除为愿，伴诸顺缘人非人，一切身中不舍离，诸佛所赞真净道，若使我于最圣尘，如理勤修十法行，尔时大力恒助伴，吉祥德海遍十方，愿消三藏诸烦恼，愿得智慧真明了，普愿罪障悉消除，世世常行菩萨道。阿弥陀佛。